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特修斯。
Hello， 大家好，我是特修斯。
用一半的世界换来的我们，却忘了另一半的世界跟着风节。一瞬在温柔里惊觉，怎么伤人毫无防备？被一半的真心换来的我们，只记得另一半的世界总会毁灭。情歌在此被里发现，终究一切爱恨都不灭。
各自介绍一下，
我是吉他手 Linus，
我是主唱小镇，
我是鼓手宇辰，
我是弹吉他的相遇。
那今天呢，因为汉人要当兵嘛，所以可能没办法参与此次的专访。对，那如果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去他们的特修斯的平台关注他们这样。好，那先想问你们说，因为你们已经发行新单曲，我们先从新单曲开始讲好了，就是半衰期这个这次的概念，因为好像还蛮不一样的。
一开始会有这个歌曲的主题想法的时候是，很久以前的，大概2017年、2018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就是因为我自己念的高中，大家都不喜欢念书，然后比较喜欢音乐相关的活动。然后就是到现在还有蛮多人在做不一样的音乐。那那时候就跟蛮多玩音乐的朋友讨论，然后说做这样子的，如果说是情歌类，比较怎么样做它才可以有一个，符合，因为我们一开始玩团的时候是想说，就绝对不写，就是烂俗情歌这样子。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到底这个情歌算不算烂俗？但不想要写烂俗情歌，原因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把独特性这件事情在歌曲的主题跟表现方式里面做到。但那时候就已经讨论好，就是在半衰期这个 idea 下面的这首歌曲，但那时候一起讨论的朋友是玩饶舌，但他后来因为去当兵，然后当兵完之后还有忙自己的作品，就没有把当初要合作的那一个想法做完。那加上其实一直到去年要，因为我们去年有跑夏季巡演嘛，然后夏季巡演有非常多的场次，然后那时候因为歌单歌数的不够用，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这种歌捞出来
重新改这样，
对，我们就要重新整理，然后。从就是 demo 词曲写好之后，到夏季巡演已经隔了2年半，然后从夏季巡演前开始编了3个版本之后，听起来都不太行。然后在夏季巡演的时候，那时候在广州，然后有休假一天，然后那天休假的时候，我再重新整理一次，第5个版本才是现在这个版本。对，所以。就会有时候有时候忘记这首歌其实是新歌，因为就好像真的做了很久，就做到肝肠寸断。然后因为刚刚有讲到一些现实上面表演的因素考量，所以饶舌这件事情从一开始这首歌只有 pre chorus 跟 chorus， 然后其实没有主歌的部分，主歌是19年才写完的。然后这边主歌原本是想要就是饶舌，因为一开始想到饶舌，就是我就觉得饶舌要来一个主歌，然后再唱一个 hook， 然后再唱一个主歌的 rap， 再一个 hook。
没有想运木葬的，他的饶舌精神在他的基因里面。
对，但是时间之故，然后我们后来也没有这样子去执行，因为后来表演或者什么也不好去研究，因为小镇他是新电影，他。没有那么会饶舌，
对，新电人比较不会，
要练习啊，
跟木栅也比
你要常来木栅练习，
对，这一块比较弱一点。
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因为 Linus 在当兵，然后他的同梯是台大西演的许石，
他就是我们，我是班长，他是我班上最废的那个，他那时候脚断掉，他就每次出去要干嘛，他就在寝室里面一直
休息。
对，可是他也不会说在那边躺着睡，他会健身，他拉那个床板这样。一进去就看到他在那边拉，然后那时候我们 那次休假回来做半衰期的 demo， 然后我刚好那时候录音有一个 case 接到是一个唱饶舌，我说我这首歌有一个想要加 rap 的这个想法，你帮我随便唱个感觉进去看看，然后就先帮我录一个 demo， 那个课程，后来收假之后回去给许子听，说我们想要做一个这样子，你这个听听看有没有感觉，看要不要一起合作，然后就爽快答应， 可能是这样子，就刚好捡到一个现成的饶舌歌手。
本来他不知道他是饶舌歌手，
我还不知道。我跟他讲说，我们班上有个人好酷哦，他姓牛哎，叫牛许石。啊，牛许石好像知道，然后他就给我看影片，就是许石的一些内容。他
是还没有特别谈你，就谈那他的自己的作品。
他有跟他说他是玩乐，
没有，对对，他，但是我不知道，
他没在听，
对，我没在听他，
对，
那时候不认识，然后后来跟他们聊，
他
是
很屌，那时候都没在听，
是很屌，然后
很厉害、啊，
对对对对，我就才知道原来这么厉害，然后很谢谢他跟我们合作的。
这首歌故事，就是为什么会有半衰期？
因为我们前期一些歌曲，像《孤岛灯塔》或者是《零星凝望》这类的歌曲，都很多逻辑上面的科学故事。因为 DCS 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写歌就会希望它在意象上跟外显大家在歌词里面看到的东西之间有比较多层的连结。就半衰期这件事情也是觉得要连结的想法，所以才会用比较科学的主题去定这个。因为通常在使用半衰期的话，就是它是在减，就是一个浓度的计算过程。然后在比方说像历史的考古学家，他今天突然挖出，假设你现在死掉，你现在演一下，
化石啊，
好像，因为他颧骨比较高，所以他长得算像化石。好，假设他现在死掉，然后我现在挖到他的化石，那我要怎么样辨别他到底是几万年前的人？我必须透过他身体上面碳十二检定法去了解他的半衰期，现在衰退到哪里，然后再从这个物质的衰退期限去推算他到底是几万年前的人，这样子。然后，情感这种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你人记忆忘了，那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因为人是一个活在现在的动物，就是我们所有谈的东西都会是过去，但是你活着的时间就是现在。当你没有意识到你在谈论那个过去的时候，那你永远都是现在。那如就像是在情感当中，就其实也不一定是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总会有好跟不好的时候。你如果不去想到它的话，它其实就被放在大脑的非常后面。但你想到的时候，它就会重出。我们就是觉得，因为这半衰期是一个记录过程、消退的过程，然后但是其实它完全没有消失，因为这个理论就是一变成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再乘以二分，再乘以二分之一，再乘下去，它就零点，后面还是会有小数点，它永远不会消失。只要你会想起它，它就会存在。对，所以你会永远活在这个循环里面吧？就是你可以选择让自己忘记，但是它永远会跟着你存在。对，最后的结论是这样。
那因为享誉好像比较多的作品都是明星，就是词曲啊，
对
之类的，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的灵感是
灵感吗？
通常会是怎么样的创作过程？
通常。
第一科课本，
第一科课本也是一种
真假的。
然后我们的歌很多都是那种第一科课本
翻出来的，
没有，是通常是就是有一些歌会因为你最近阅读了什么样子的东西比较不太一样，或是最近有什么样的事件去影响你去思考那个集体的氛围，然后它就会。但是，像我刚刚讲，第一个它是你看了什么东西，它可能是外显。比方说，我最近都在看，天文相关的文章，跟了解天文相关的知识。那可能对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去想它到底最后会连接到什么样的情感。但如果我现在是，观察到大家现在有什么样的情感，我还是会回去思考有哪些东西它是相互连接在意象之上，所以中间都会有一个连通的过程。那我可能假设是先知道这个主题，比方说，应该说像现在在录的当下，最近有写一个歌是有关于情感暴力的，那我可能就要去理解说有什么样子的东西的意象，或者是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事件的人，他有什么样子留下的痕迹，或是对他来说这个标的物是重要的，然后可能就了解这些东西在歌词里面去怎么谈，会让我变得不是只有讲说你打我，我打你，你爱我，你还打我之类的，就是想办法变得更丰富一点。对，那如果是情感部分就看刚好遇到什么样子的故事，就怎么写。
你自己会就是有一个歌词本吗？就是例如说像我自己写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叫什么词汇。 绘
会跟
词汇本、
哦、类似像那种，
对对对对，类似像这种概念。
有这个东西，但我没有很系统的把所有韵脚都整理进去，但是有些会就是有大概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写了一个歌词，然后我可能先主歌副歌，然后就一个云端资料夹上面的云端的那个 Google Doc， 然后我就写完一段之后，可能它是押什么韵，然后我今天有空我就把那个韵的可以用的韵
全
部对全部写完这样子，但是写完之后也不一定对得上去嘛，对啊，所以我通常还是。我反而会看着键盘，就是如果我现在真的想不到韵脚，我就看着键盘，它声母配韵母到底配出来
多少？
对，这样
分配乌什么？
对啊，然后我现在上面压的字，比方说上面是第一句就是为何小镇把我辜负，那我就要想乌韵的。那如果我想不到其他，我就会啵乌啵乌。但因为乌就不会有中间，因为有些注音它是三个，就是它有声母加韵母，然后韵母又有两个，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难想。因为你没办法直接对着键盘就想得出来，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写？
所以大多是你是看着他写，还是说你会先有一个概念，然后这样下来，然后再去找？
会有先有概念再写，会先确定主题到底要讲什么，才会开始写。对，那歌词本里面就会有很多，就是那种一两句好像还不错，但是没有概念或主题就很难写。
散落在那边，
可能哪天会把它再拼凑起来。
可能他刚好韵脚对，可以用，
对对对，可以拿来用这样。
对啊。
然后接下来我想问说，因为其实你们有蛮多歌曲，像是《略招记》啊，或者《注水》之类，你们有没有比较，想分享哪一个故事？就是歌曲的故事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注水》算是比较有故事，因为它是因为我平常会蛮常花时间在思考，就是说这东西到底要怎么写，它逻辑上比较好，那对这个作品。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但是注水是我知道说，我想要写一个这样子的主题的歌曲，然后就是有在谈论，就是说大家的集体状态可能会被这个社会去影响的这样子的想法之后，我一直没有想到我要怎么样去谈这个歌，因为大家都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必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什么东西会是一个影响呢？我要怎么样可以独特的把这个东西抓出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那个时候有一天在练团，然后我就只是走出门去上厕所，然后回来我就问林宇辰说：“你知不知道溺水的台语是什么？”因为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在讲的这些事情的无力感是跟溺水非常接近，然后溺水的台语其实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一开始就是在应该说平常生活没有用到过，就我们家没有人溺水，也不是这么讲。就没有遇过这个情况，所以我就不知道溺水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之后才去查，才变成现在这个歌。对，
要不要讲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吗？就是那个时候写那个歌的前后，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年纪有关系，因为刚好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很多人，他那一段时间，然后加上我是因为我是社科院，所以很多同学他们就是会从事一些比较特别的工作。比方说有在帮议员当助理啊，或是发面纸，或者是研究员、研究助理之类的工作，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前面那种就是你必须要自己亲身实地的去跟这个社会强烈的接触，然后还要想办法跟大家保持很好的关系，然后这种田野调查是我在读书生涯当中没有遇过的。然后很多同学去工作之后，他就会跟我分享一些生活上面的辛酸甘苦这样子。然后他们都是可能有一个自己心里面想要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目标，他才选择做这个工作。但其实做了之后发现，其实他在做的事情跟他想做的其实就是没有很直接的关联性，他只是这个社会的非常小的齿轮，但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后面那个部分就是比方说研究工作的朋友，他们是一直在发现这个社会的运作有什么样子的趋势，跟这个社会的组成会是什么样子。那当你一开始对这件事情不了解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这个社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坏的你可能就觉得说所有人都没办法帮助我做到我想做的事情，或是我没办法改变大家对某件事情的想法。或者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社会是很好的，你再得知到这个社会其实有一个固定的 属于成员们的运作规则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气馁的感觉，或者是我没办法，因此而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对，因为像歌曲里面有两个主人翁，就是他一个是就是那时候旁白一开始是一个是小珍念，一个是我念，然后两个就是代表两个年代不同的角色，一个是比较老的。比较老的年代是因为当时比较就是我觉得社会环境比较保守的时候，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跟这个社会怎么运作的规则会非常的简单。比方说以前只要考一个大学联考就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那现在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初的年代，什么东西只要是我觉得家长不喜欢的可能就不能接受，那可能是主管单位不喜欢就不会接受。那可是到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更不一样的事情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决定你的人生，你可以有某一种程度可以去唱你想唱的东西，写你喜欢的作品，或者是谈你觉得重要的事情。比方说小珍就是觉得说吃的要先吃的好，但我可以觉得吃的可以不用吃那么好，但钱要用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事情就是小的到大的事情，它都有价值的选择。那这些价值的选择在现代好像是很多元，但也因为多元，所以没办法获得很好的共识，而且会有一些阻挠你这一个想法去获得大家共识的某些困境。比方说，我就是不喜欢吃太多，那我是不是就散布这个我觉得胖子都吃太多了，这样非常糟糕的想法跟心态？所以我刚举的这个案例非常荒唐。但是从这一个逻辑是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上面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可以说我要婚前守贞，或者是我觉得我是圣光家长之类的，我们有不同的理由会去想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存在跟我们觉得对的价值观，那就会变成是当代这个社会的让你溺水的那一个暗流吧，就是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还是会存在。
你们自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
有溺水的情况吗？价值观上溺水的情况，那还好。
小朋友，
我还想不到。
我
你跟大家吵架，
我会有，可是我不一定会听，基本上不太听，不太理，
不太理那个水音。
就别人讲什么，我不理，我看看感觉。对，
我的个性比较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觉得说想说的话，或者是价值观上面被强硬的好像是剥夺掉的时候，在我身上不太可能会发生。可是我觉得对于，因为我对于亲人啊，或者是对于朋友比较亲近的人，我是比较没那么强硬，因为对，那可能在这边的时候会，可能反而越遇到越亲的人的时候，我是越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对啊，那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因为是很亲近的人。
对，然后你没有办法拿你可能就是对外面的那一套去对他们，因为你也做不下去，
因为没有距离，没有距离，
对吧？因为太亲近了，就是可能是你。
或者是可能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遍了，那可是他还是这个样子。对，那你已经不晓得要怎么办了。对，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来谈谈你们成团以来，因为其实你们成团以来有很多变化的，包括是不管是
变瘦
风格啊，或者是任何，就是你们有没有想分享，或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想要分享的故事？
我先讲嘛，故事嘛，那是算是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大概到开始演出的，我们开始演出几年了？三四年？
四五年？
对。那前两年基本上都是亲友，对，朋友嘛，就是每次要表演就开始密大家，几号有表演？礼拜几啊？啊，有没有空来啊？来看一下，来看一下之类的。对，然后一直到那个繁星的时候，发，然后还蛮多人喜欢的。然后从繁星之后就开始有，比较陌生的面孔， 可能没看过，可能我们新的听众就会主动来听我们演出，到一直到现在都有，所以这我觉得蛮大的变化。
那么加入多久？
我加入差不多一年半载。
有那么久吗？
差不多了。
不是2019年，
18年底嘛，大概一年半，大的变化。我们最近大的变化是就是少一个人，最近是这样，就是现在大家荧幕上看到是目前只有4个人，因为我们贝斯手汉元他进去当兵，明天是他第一次休假。
对，我本来算是，因为我本来想嘛，他一直到礼拜进去加2个礼拜，那这礼拜就可以。
对，
就他竟然是今天还在那边。
对，可能那个第一次要等比较久，我懂，学长我懂。
学长我懂，
你也学长，
我也学长，
太学长太学长，
我都当过了，
没有没有，我们两个是免疫学长，
他们体检学长，
我也是，
哇，你是怎样？你是怎样
体位？
你太瘦，你太瘦，
我
你也是，
我脊椎侧弯，
那其他要太轻，他应该也算，
应该好一点，因为
没有，我不算太轻，
太瘦，太瘦脊椎，
因为我刚好那时候 BMI 就18。
太瘦就是说我扁平足了。
那如果要扩清的免疫的话，BMI 要多少？17.5。
我是
18以下的，对，
15。
15，那你这样很容易气胸哎。
15也太少了吧？天哪，你会气胸？
就是会满
穿小心悸吗？
但是
因为太薄了，太薄压力的问题。
太
薄
了，
哇！那小生太厚了，
我没有气胸的问题。
你只有胸太大，
你只有胸气。人间凶器，
有凶器的问题。
对，然后我们刚刚
太瘦了，
刚刚
那个
刚刚在问我成长以来的变化，
我想分享
的变化。
你会把过去还没有做过，在玩这个团可能是四年前玩这个团的时候，我以前打鼓的经验就是乐音社而已。那高中乐音社跟乐团就又不一样，就是要求的东西，然后玩的风格也不一样。那你用4年的时间去走一趟乐团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是跟你想象的，你会看得更清楚你欠缺什么，对，然后反而可以更逐步的去找说哦，那我现在是不是哪里还要再精进，哪里还要再怎么样？对，那可是也会因为时间的累积，你会越接近现实。对对对对对，你会有憧憬，那可是因为时间会带你去走，带你去走，然后时间带你去走的过程，你同时是加注了你的时间是一体的。你自己的时间跟精神也会在里面，对对。然后时间下来会带你去更看得清楚，可能接下来的现实面是什么，是什么，对。
因为现在很多其实热音社啊，他们都会想要有组，就很多都会有组团梦啊。那其实你们应该也经历过这样。
其实还好哎，我觉得热音社有组团梦吗？
大学应该
我有组团梦，然后我就被学长们定爆，
可是我
被迫退社。
可我觉得有，
可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组团梦的问题被定爆，
很实际去做的人不多哎。就是像我乐音社毕业之后，我那一届的还有在玩的人只有我，然后我下一届跟下下届目前好像没有人。
我也是。
对啊，所以
我到现在还有在玩。
我觉得那都讲讲而已，那是他们讲讲。
哎呀，这个就是剪在前面了，前面摘掉，等一下就剪这个。他那个问题，我觉得热音社要不要组团，或者是对于乐团这件事情要不要有玩下去的建议，我觉得真的是要看自己的想法吧。因为可能跟科系无关，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就是让你的课余时间是跟音乐更有相关的，因为像现在玩团下来可能4年多要5年时间，我就会蛮后悔前2年半可能没有那么认真，因为就音乐这件事情会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准备跟努力，还有我觉得是养分的关系。虽然这4-5年
乃至于可能从小时候到现在都喜欢听音乐，所以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类型跟风格的资料库，让我可以在学习到工作上的技能，比方说实用的去了解声音是怎么做成的，然后不同的东西要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分析你原本有的资料库。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去累积，但实用技能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四五年会觉得太晚开始认真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可能以前就是我觉得小郑会觉得以前表演好像没有什么人想来看，跟我们那个时候对于这个乐团的心态，我觉得是有非常正相关的一个连结，因为那个时候你也不会让你在每一首歌的时候都做到一个非常满意的样子，或者是没有办法觉得自己好像有很显著的进步的时候，其实听众也会感觉得出来，或者是因为你我们词曲可能就没有办法一出来就把大家全部都吸走，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其他东西就非常重要，在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就非常重要。那当年起步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变成可能没有那么多听众。
对，可你们参加了很多比赛，从成团到现在参加
比赛，
很长就能听到
比赛应该不超过10个，
应该有超过10个，
有吗？
你要算你有上的
哦，
对，你不能算有上的，
有啦，有
丢的，有丢的，
因为有些比赛会是他会有告诉你说谁有参加嘛，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最后决选的，对吧？其实蛮多的，那就是我觉得又是回到要不要年轻的孩子要不要玩团这个问题上，就其实蛮多比赛，不然就硬报，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是以前会一参加比赛，可能想说要奖金或者是无聊没事就可以去。但其实我觉得参加这件事情反而是给自己一个标的，就是说那我在短时间之内，我比方说我现在手上有2-3个 demo 好了，那我这个比赛我会拿哪一个去比，我会做什么样子的设计，然后比赛是有现场，所以我也必须要去练习我的现场要怎么样去做可以做到比较好，因为比赛通常时间很紧，然后你可能20分钟，你10分钟 say 完之后你就剩下2首歌，然后你这2首歌之间要怎么安排，大家要有没有互动，要完全没互动，还是要互动，还是我中间要做什么样的不同层次的差异，跟我前面 setting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到，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逼自己，不然平常才不会有人10个小时
一个小考的感觉。
对啊，
其实你们那你可以说一下你们就是现场跟你们可能做 demo 又有什么样的变化或什么的？
小镇状况还好。
我想讲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表演，就是表演过去就讲这东西，弹过去就当下那样子。那、我们现在比较多表演是我们会带自己 PA 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会
录起来
当下。所以其实现在表演的时候在弹，都会感觉说好像有一个人在那边一直监视你，就要想，因为我们回去自己还会听，如果听回去自己放炮，就觉得很不爽。所以现在表演就会很注重说，我这边一定要小心，等下那边有一个重要的音，我一定要弹好，然后回去这个录音我听起来不会觉得很遗憾。
但这样不对吧？是没有 PA 之前你都给我乱弹？
没有，就是没有 PA 之前不会想到这个，也是会想到。
那时候没有录进去，想说没关系。
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去很 care 的那个，怎么讲？哇，越描越黑了。
不是，反正所以你觉得台下的人都只是来陪你练习？
没有，
我这样。我我等一下要弹好啊，你们先不要理我。
就是会反正有多一层把关的感觉啊，
会比较谨慎哦。
对，我的点，
我觉得他想讲，
我都讲不好，
就是会更在意说，就是要每一个音都想要弹好。
我觉得他想讲，
对，其实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又要去跟说你是在弹 live 这件事情去做一个平衡。要不然你如果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些气氛或者是什么有现场随着那种情绪去起伏的话，那其实如果我们再作为一个听众，然后我最后听到跟 CD 真的很像，我其实会觉得有点小。我其实有的时候 去听 live， 听到有一点现场才有的那种乱七八糟乱叫，或者是那种一起大家一起错的那个感觉，我会觉得说蛮有
很开心，
蛮开心的，听到有人弹错的。
不是笑别人错，是真的。我觉得说好爽，我跟你一起在爽这样子，
就是有即兴的，
对啊，
一起的那种感觉。
因为那种东西就是要现场，
对对对，就是那个，
对啊，因为你如果录进去的是大家错开，那没有，我回家听。
就是要去做那跟平衡这样子，对啊，这是这几最近会有的这个想法，对啊。
那其实对鼓来讲，现场跟录音最大的差别就是。现场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所谓的情绪，不会是说你脸上的情绪，是你给的力道，你给的力道，你给的轻重大小，
那会不一样。
因为你在录音的时候，你不能够这样做。录音这样做，有时候你做那么多的情绪的表现，其实对录音师反而是一种困扰。对对对，反而你每一个点都最好给我。平均一点，对，那可是表演的时候又不太能这样。表演的时候其实是要给予情绪的，对，然后也有像刚刚他讲的、啊，在过去可能还没有那么频繁的录音，或者是还没有那么频繁的去听自己的监听，因为以前我的耳机里面只有节拍器，对，那其实是没有监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注意到那么多事情。因为你也不晓得，不自知，对啊，包括后来还有回放这些东西，那其实你后来就可以在现场在做的时候，就算你很有情绪，你也是一样要去求一个精准，还是要去求精准，因为我觉得，尤其我这个乐器，我其他人准不准，我觉得还好，可是爵士鼓这个乐器如果不准的话，那就假赛。就真的要吃大便，对，因为就是那是一首歌的框架，对，我觉得是这样。
变什么吃大便？我的话就是现场跟录音，就是因为现场有时候常忘词。
我小时候现场会跟观众互动，
以前比较不会，
就拿一个，
以前比较不会，
以前
比较
不会，
然后忘词就给他，
我们甚至有直接把麦克风给人家，
没有唱那种悲的，忘词装，
不是他有一次没有，他有一次真的很悲然，他有一次就是
哦转过去那个，
不是他拿麦给观众，然后拿麦给观众，我记得那首歌是在唱林心凌。然后拿麦给观众，然后大家耳麦都戴着、哦，就是我们耳机里面都有监听，
对，
然后观众一给我唱下去，那观众给我爆走音，你知道吗？
没有，他的问题不是走音，他的问题是他抢拍，
对对，
他整句快，
进的点也不对，然后重点是刘志正更扯，他给人家唱，然后那个人走音，然后又抢拍。然后就刘志正马上收回来，刘志正也马上收回来。可是重点是，他收回来之后，刘志正自己也被
歪掉，
也被影响到，那害我吓一大跳，人都感觉我抓塞了。
哪一场忘
了？
你知道在哪里吗？
里
那个地方就是
第三段，
没事，第三段副歌的，
没事，你很棒。
对，没有，反正那一次还是有顺利走过那一集。对，只是那一小段的地方我有吓到
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乖乖听节拍器哦，不然都
慢。以后进场那个观众发耳机，
你
们也有节拍器，
发个 I E
N， 对对，你们也有。
如果你要唱的话，先跟我说，
对，帮你塞在最前面。
你们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去年我们有写好了一张 EP， 那其实我们去年也发行了一张 EP， 只是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就是那张 EP 是一个全台语的。然后是跟 Vincent Hazy 的一些老师，请他来担任制作人合作的一张 EP， 但因为我们发行的时候想说，人生很难得遇得到我们还有钱发实体专辑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发实体专辑的成本比做数位的高很多。那我们在2019年一整年其实都是做数位单曲居多，那好不容易我们累积到了一张 EP 的实体专辑的量，我们想说。我们就是要物理性的让它存在，我们就先用物理性的方式销售，所以我们其实只有把它铺
铺到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跟熟识的店家，像台北的几间咖啡店跟台中的唱片行，只有这些地方才有现在的这个 EP， 但总还是有数位上架的时候。那在上架之前，我还是觉得说，我们的歌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现场先听过一次，然后我们用比较靠近的方式再来聊聊这一张作品，再让大家在网络上面听到天荒地老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现在募资已经上架了，在影片上架上线的时候，我们的募资已经上架了。然后会有一个连结在下方，可以吗？
可以。
对，连结会在下方。那我们在北中南各举办了三场一起吃饭的实唱会。那在台北的话是5月9号在小镇他们家的面店，
他是老板，
小镇煮面。
我不是老板，
小镇煮面，小镇煮面。
扫地的，对，我会煮面给你们吃。
你说扫地的突然要煮面，他还要来？
我会煮牛肉面给你们吃，还有附一些小菜给大家吃。大家可以赶快来。
对，那台中的话是5月23号星期六，我们在台中的元气唱片行，我们会带着热腾腾的新的唱片，跟热腾腾的饼干，跟热腾腾的
小镇
的，然后我们还在想到底要怎么做那些糕饼，就是因为我姑姑太喜欢做这个自己做烘焙，所以我们想做
超赞那个鸡蛋糕，哇靠！
对，所以我们
草莓塔，
但是不一定。
草莓塔的话，对，我们要想到底
那个时候没草莓了，可是别的，
我们要怎么把台北，就是我们做好一个塔之后，我们可以带去台中，我觉得
塔。
就是大的这样切还是？
没有，它就是各，就是我姑会买一堆那种料回来，然后他就做一个小
塔的话带去应该会烂掉。
对啊，在其实如果
我们开车
要应该带 OM。
我说佛跳
墙，
佛跳墙 ，OK，
佛跳墙。
那过年他们家也有做佛跳墙，很好吃的。你说他们来唱片行看我们表演完之后，每个人拿一桶佛跳墙回家，
每个人捧一个佛跳墙，
佛跳墙送瓮。
而且他变成说，我们那天大家一起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吃佛跳墙。那回家之后，大家胆固醇直接爆掉。那在高雄的话是5月31号星期日，在高雄的打狗湾青年旅店，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因为那老板他自己以前也是驻唱歌手，所以他二话不说的就是答应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计划。
谢谢老板。
那我们就会一起吃披萨，然后再唱歌给大家听。那如果说这三段时间没办法来到现场的朋友们也没关系，在募资的连结也会有很多2020年才新公布的周边。那当然还有就是，因为之前 EP 只有少量实体上架，那如果在募资的话，就可以在上面做订购，我们之后就会再把。CD 跟相关的周边寄送给大家。对，
这次的伴手礼也会，
对，也会，只是因为场地比较特，因为一个是唱片行，一个是青旅，然后一个是牛肉面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会做不插电的形式。
所以说会唱还是会在 EP 里吗
？EP
啊，
不会，因为那 EP 其实已经做好，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做好发的时候是10月30号，但是我们八月的时候才巡演完。然后10月发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如果现在就又要开始宣传它，就太时间比较紧凑，加上那个时候想要准备，就是还有很多后续的东西没有准备好，因为刚巡演完，所以就只有做实体上架让大家听，所以没有做数位的部分。然后又加上10月30号那个时候，那个前后应该是今年见那个大团诞生的年终票选的时候，
那段时间还蛮多表演，
所以那个。对，然后再加上11、12月的时候，会有很多大咖在金曲奖之前发唱片，所以我们就想说，数位就先不要发，实体大家可以自己先去买。
好，那喜欢特修斯的朋友，可以到哪里支持你们呢？
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有点赞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上面都会有我们近期的消息，或者是未来的一些。活动啊，还有我们可能数位上架的时间，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对，然后如果想听我们的音乐，可以到一样 YouTube， 然后 Three Voice、KKBox、Apple Music、Spotify，
还有工美料，
很多，
好像似曾相识，很多，
上面都找得到。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赶快去听，
耶，
赶快听哦，
记得订阅听音乐。
好，然后喜欢的话记得帮影片点个赞，然后订阅特修斯， 然后
要开小铃铛哦。
好，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
哇，终于讲到这一句了。